神造男造女，让他们结合成为夫妇，组织家庭。怎样相处，夫妻生活会更美满？怎样的家庭会更合神心意？让我们从圣经中的夫妇得着教训，请听周素琴师母为您主讲的《圣经中的夫妇》。
让这心充满喜乐，主让我们能够相遇，就带你牵我们的手，紧紧握住的那天。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很高兴呢跟大家在真道分解里见面。在圣经当中的夫妇这个环节里呢，我们会从圣经当中的记述来看十对夫妻，从他们的身上让我们来看一些属灵的功课，让他们的事迹呢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让我们有所警惕，来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今天这第一课里呢，我们先要讲一讲亚当夏娃这一对人间里面第一对的夫妻。当罪还没有进入人类世界的时候呢，亚当夏娃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结合。我们也从他们的结合里看见神创造婚姻生活的美好。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一章二十五节，就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他看着都是好的。而在这一切的美好之中，神看为最好的是人，因为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人是包括男跟女这两种性别，而男女两者的联合才能够成为一个整体。神也祝福世上第一对男女，让他们生养众多，好去治理管理大地。创世纪第二章也记载了神对他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的眷顾，也记载了神设立婚姻制度的美意。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接着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又说，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眼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婚姻制度的开始跟目的。首先我们从经文里面知道，神是为人的需要创立了婚姻的制度。神看亚当独居不好，就为亚当造了个伴侣来帮助他。帮助这个字的字根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神要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等于是神拯救了亚当脱离了孤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帮助并不是表示地位低下的意思。有些人听到帮助这两个字呢，就会联想起助手，于是呢就会想到夏娃是不是低于亚当呢？ 可是这并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之前我也说了，本来的意思呢，它的字根就是拯救的意思。事实上，我们看旧约圣经，旧约里面常常用帮助者来描述神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帮助者呢，并不一定是次等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又有人会问，那到底夏娃她帮助亚当些什么事情呢？首先第一，夏娃她可以帮助亚当来敬拜顺服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那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在原文是两个字，那这两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敬拜顺服神。所以夏娃可以帮助亚当敬拜顺服神。第二呢，夏娃可以给亚当各方面的支持，这个呢包括了身体上的、灵性上的，还有心理上的。第三方面呢，就是神给人让人能够生养众多，治理管理大地的祝福跟使命的时候呢，这也需要夏娃的帮助。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要再次的强调，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讲的生养众多的意思是什么？生养众多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人要生养近前的后裔，生养近前的后裔。那今天我们往往呢都会称妻子为贤内助，一个好的妻子我们都会说她是一个贤内助，也是因为她能够为丈夫带来一些帮助，尽上这个妻子的责任，来辅助丈夫，鼓励丈夫，或者是安慰丈夫，启发丈夫吧。所以我们说看到一个妻子能够帮助丈夫的时候呢，就称她为这个贤内助。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姊妹们，假如你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的时候呢，当你知道神造夏娃的时候，就是要夏娃帮助亚当，而且有这样的使命交给他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不妨想一想，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是否有充分尽上做妻子的职分跟责任，好好的去帮助自己的丈夫呢？而做丈夫的弟兄们呢，也应该想一想，你是否在夫妻生活当中好好的珍惜跟爱护，并且赞赏你的妻子呢？我们知道，当罪还没有来到这世界的时候呢，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关系是亲密的，而且相处的时候也是坦诚的，也在身心灵上有美好的合一。做妻子的夏娃不会不甘心的来不愿意顺服丈夫。同样的，做丈夫的亚当呢，也不会说是利用自己的权势去压制自己的妻子夏娃。相反的，亚当对夏娃是充满了爱意，而亚当知道夏娃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夏娃是耶和华在亚当身上抽取的一条肋骨造成的。我们知道，当神把这个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呢，亚当他是充满了欢喜，而且他一眼就认出他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当初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的时候呢，就让亚当看到他的需要在哪里，从夏娃的身上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我们继续的来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关于神对人设立婚姻的制度的伟大的一个宣告。这节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知道人要离开父母，离开是指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离开这两个字的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指夫妻两个人进入新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结婚之前，我们最亲近的人，在血缘上面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结了婚的那一刻呢，你跟你的配偶呢，两个人要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当中，而这个新的关系是最亲密的，这个最亲密的这个关系呢，超过了父母和儿女。所以结了婚以后的夫妻呢，两个人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然后我们继续的看下面的经文又讲到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联合呢，就有维身跟忠心的意思，也在强调一种永久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设立婚姻当中，我们不单是明白婚姻的制度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婚姻跟立约是同等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人把婚姻看得太随便了，喜欢的话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也不结婚。有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有些年轻的人呢，他们结了婚就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情呢就大吵小吵，吵完了就随随便便的就离婚。那这些呢，都是违背了神起初设立婚姻制度的精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正的爱神，就应该听从神的吩咐，在婚姻关系上呢，要非常的慎重，不要轻易的结婚，也不要轻易的离婚。创世纪第二章24节呢，也给我们不少婚姻生活上面的一些指示吧。这里讲到人要离开父母，表示人不能够再依赖父母。一个真正成熟长大的人，应该可以独立，在精神实权上能够自立起来，组织家庭跟担起家里面的责任。人离开父母，不代表说是结婚以后呢就不再爱父母，而在这里再次的强调的是，夫妻的关系比父母子女的关系呢更加的亲密。那成为一体呢，在这里也形容到夫妻之间的这个身体的合一，情感上面的合一，灵里的合一。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在婚姻关系当中的性生活才是合乎圣经的标准，是美丽的。创世纪第二章25节那里也说，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个呢，表达了夫妻间的坦诚的相待，没有隔膜，什么都不需要隐藏。这就是罪还没有进到世界之前的光景。亚当跟夏娃与神、与自己、与配偶的关系是那么的和谐，他们在乐园里面过着最美满的婚姻生活。假如他们一直都将神放在他们的婚姻生活里的第一位，也就是让神居首位来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呢，就能一直可以过着美满的生活。可是他们却没能够这么做。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呢，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人的堕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读这段经文，我希望收音机旁边的你呢，你能够打开圣经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他是怎么样利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引诱人犯罪。撒旦他先是叫夏娃来怀疑神的话，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岂是真说？再进一步就讲神的话扭曲，然后批评神不许她跟丈夫吃所有的果子，以致夏娃开始动摇了，在不可吃的禁令上又加上不可磨的命令，再把必定死改为不一定死，叫他怀疑神的爱，指出神不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基于私心，怕他们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夏娃本来是记得神的吩咐，可是后来呢却听从了撒旦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撒旦诱惑我们犯罪呢，是一步一步来的，是渐渐的，他呢让我们怀疑，然后呢让我们慢慢的忘记神的吩咐。而当我们怀疑神的时候呢，跟着呢我们就会忘记神的命令，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上当，而且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光景也会处在一个非常危险当中。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夏娃她受到试探的时候呢，让我们就想起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的经文，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那里所讲的三个试探的引诱呢，跟起初撒旦他怎么诱惑夏娃呢是很相似的。哪三个试探呢？第一个就是好做食物来代表肉体的情欲，然后呢悦人的眼目代表眼目的情欲，能够使人有智慧，这个呢也代表今生的骄傲。三章十六节这里就讲到这三方面的罪，那这三样的诱惑呢都容易让我们犯罪得罪神，也会在婚姻上面失脚。有些人因为肉体眼目的情欲上面的引诱啊，发展婚外情而得罪了神，不单是得罪神，伤害自己的配偶，也伤害了自己整个的家，甚至自己也受苦。也有人呢因为骄傲吧放任自己的脾气，影响到婚姻生活跟家庭的气氛，而这些罪呢都是从怀疑神开始。我们真的是要警醒，要留意自己跟神的关系，好好的让神做我们一家之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我们跟配偶跟家人的关系呢也不会好到哪里，也没有办法把祝福跟神的爱带给家人。不单没有办法祝福我们的家人，反而会对他们造成不好的影响。正如夏娃她摘下了禁果自己吃了以后呢，还给自己的丈夫吃，结果呢亚当也吃了。弟兄姊妹啊，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或许你会埋怨夏娃说，都是夏娃不好，她不给亚当吃，亚当也就不会吃了嘛。但是我们也要留意，这又给她丈夫，又给她丈夫在原文当中呢，她本来的意思呢，就是与她在一起的丈夫。也就是说，当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呢，亚当是在场的。亚当本来可以阻止夏娃犯罪，提醒他关于神的话，可是亚当没有。如果我们看妻子跟丈夫的角色的时候呢，特别讲在这里呢，我想提的就是丈夫的角色。我们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呢，那里讲到丈夫是头。那在夫妻生活里面，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呢？他要爱自己的妻子，不但是要爱自己的妻子，当妻子有一些建议的时候，丈夫需要聆听，但是在聆听当中，如果有一些妻子的建议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丈夫的角色呢，就是需要纠正自己妻子的错误，因为丈夫在属灵生活上面要在神面前是负责任的，也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属灵的责任呢，是落在丈夫的身上。所以当夏娃叫亚当去吃的时候呢，亚当应该阻止他，而且也应该纠正他的想法。所以在犯罪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看到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亚当他没有担起家中属灵头的责任，夏娃呢他没有尽他作为帮助者的角色。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让我们记住，夫妻从神那里呢同受生命之恩，要互相的提点，彼此的勉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相信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呢就能够让神居首位， 并且用神的话来彼此的鼓励，这样不光对方的生命会因为你有长进之外呢，对整个的家庭都会带来好处。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呢，他们开始有了羞耻感跟罪恶感，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是羞耻的，他们也逃避神，他们既跟神有了隔膜，他们跟对方之间呢，也不能够再回到从前那样亲密坦诚的关系了。他们开始懂得推卸责任。当神问到亚当是否吃了禁果的时候呢，亚当他就把责任推到神跟夏娃的身上。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亚当他是多么多么的可悲，让我们看到人真的是当罪进入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人开始懂得推卸责任。过去神当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神是那么的称赞他们，那么的喜欢他们，而且我们也知道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呢，夏娃他也是非常欢喜的在那里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现在呢他却嫌弃夏娃，而且也把责任推到夏娃的身上。其实亚当是可以不吃，并且叫夏娃也不要吃，而夏娃呢就把这个责任呢又推到谁的身上呢？推到蛇的身上，说是蛇引诱他，他就吃了，好像夏娃一点办法也没有似的。事实上夏娃是可以坚定的拒绝蛇的引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夫妻间的互相怪罪呢，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很多夫妻生活当中看到的呢？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夫妻结了婚之后，当他们吵架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认为吵架是因为对方而引起的，不认为自己要负责任，就认为对方脾气不好，对方的性格不好，所以才两个人整天的吵架。但是我们也知道，夫妻在一起生活，若是常常争吵的话，其实两个人是都有责任的，两个人都应该去好好的坦诚的去面对，而不是逃避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呢推到别人的身上。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从此罪就进了世界，做妻子的会恋慕丈夫，做丈夫的必定会管辖妻子。亚当之后也要劳苦做工才得吃饱，再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伴着妻子。而夏娃呢，看着亚当越来越疏远他，去关注杂物的时候呢，那份不满足跟愁苦也必定会加增。当亚当汗流满面工作，挑起养家的责任的时候，他会想起什么呢？这个家庭因为远离了神，失去了起初那份让人心动的爱，生了烦躁、埋怨跟重担。然而这不是定句，神是给人机会回头的神。在绝望的时候，神已经为人预备了一条出路。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记载着神对撒旦说的话，那里说，我又要叫你跟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神应许将来有一个婴孩要从女人而生，这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粉碎毁坏魔鬼撒旦的工作，将人从罪跟死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使人与神、与人、与自己和好。他还能够赐给我们人力量去爱、 去饶恕，让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里面能够得胜。他就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曾否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婚姻生活里面，作为你跟你的配偶的婚姻的守望者呢？作为你们一家之主呢？今天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除非让神介入，否则的话，夫妻双方就没有办法享受到成熟的爱。今天，素琴盼望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结了婚的时候呢，就在此时此刻让主进入你的婚姻生活里面，接受耶稣基督，让他作为你们的一家之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神就会带领你的家庭，也就会祝福你的家庭，而且也会让你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去享受神所赐给你的祝福。但愿我们的家庭都能够荣耀神。